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马里乌波尔剧院恐600死，未提供情报左乌军击杀俄将领；俄军在波兰立陶宛中间模拟核飞弹攻击；美日防长会谈关切中俄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北韩射洲际飞弹，美国务院话违反安理会决议；美日防长会谈关切中俄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美国染疫死亡破百万，最新病毒变种威胁日增。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话至今已经在战场上击杀12名俄军将领。纽约时报4号引述美国官员的谈话，由美国提供的俄军机密情报令到乌克兰军队得以阻杀多名俄军高级将领。这些情报准确掌握俄军将领的动态，并提供给乌克兰特种部队进行阻击。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在例行记者会上提到，我们认为俄军在顿巴斯和南部地区的战况不好似他们所预期的这样发展。另一方面，英国国防部战情观察指出，俄罗斯试图阻止乌克兰的补给，针对乌克兰全境的各处目标发射飞弹，包括学校、医院、住宅和交通枢纽在内的非军事目标都持续受到俄军打击。另外，坚守两个多月的马里乌波尔压速钢铁厂在4号首度遭到俄军突破。乌克兰官员透露，有钢铁工人背叛国家，向俄军告知进入钢铁厂的秘密通道。乌克兰守军亚速营和俄军进入血腥肉搏战的阶段。俄罗斯正在积极准备5月9号胜利日的阅兵仪式，军队为此展开演练。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专用的末日飞机4号在莫斯科附近低空飞行。如果爆发核战，这一架飞机将成为普京的空中指挥堡垒。外界始终担心俄国动用核武的可能性。现在俄国声明指出，军方当地时间星期三在加里宁格勒进行了一次伊斯坎德尔机动式弹道飞弹系统的电子发射，模拟打击多个目标设施。伊斯坎德尔是能够搭载核弹头的短程弹道飞弹。加里宁格勒是一个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不在俄国本土境内，而是介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俄罗斯官方虽然一度表态不会在对乌侵略中使用核武，但很多动作却令到外界担心不减反增。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下令入侵乌克兰之后，升高核武部队的警戒层级。上个月又试射能够搭载核武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危险，并警告针对乌克兰爆发核战争的重大风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4号在五角大楼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会谈。奥斯丁提到对中共的担忧，他指出俄罗斯侵略的影响远远超出欧洲，因为这个挑战了所有人努力建立与捍卫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在印太地区，美日两国几十年来致力于维持自由开放的秩序，令到所有人都能够实现繁荣和安全。但中共近来的行为对支撑这个秩序的共同规范、价值观与制度构成深度挑战。面对这个挑战，奥斯丁指出，美日将讨论如何建立更加开放与自由的印太地区，包括共同努力强化美日同盟。他并且重申对防卫日本的坚定承诺。岸信夫则对北韩4号试射弹道飞弹表达关切。北韩的威胁日益严峻，并迫在眉睫。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岸信夫表示这个是对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他指出，目前形势显示阻止突发事件发生最严重的即是威胁。他期望和美方共同合作，确保美国扩大阻吓力。 并从根本上加强日本防卫能力与美日同盟威慑和应对力。北韩四号再次试射弹道飞弹，令到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四号表示，北韩今年频频试射飞行武器，凸显北韩非法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对周边国家及整个地区构成的威胁。美方立场是与国际社会同声谴责，呼吁北韩停止挑衅并参与实质性对话。普赖斯指出，北韩近年来至少发射三次洲际弹道飞弹，明确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他跟住向地区盟友喊话，重申美国对日韩的安保承诺坚如磐石。南韩军方判断北韩四号试射飞弹成功，飞行物是一枚缩短射程的洲际飞弹。不过北韩官媒却极罕见地直接未提试射一事，明显违反这个国家以往的行事惯例，不寻常的举动引发热议。韩联社分析指出，北韩今次试射可能不单只是军事挑衅，而是涉及侦察卫星的研发行为。不过未能够取得预期成果，最终就没有加以报道。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三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小组听证会上表示，我们正进入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暗示美中俄三个大国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升高，并且警告中共仍然将台湾视为他的目标，而且计划在2027年前具备武力攻台的能力。金融时报4月30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和美国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官员罗森伯格在3月初和英国代表就台湾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内容涵盖英国如何与台湾增加外交往来，提高在亚洲的威慑力，以及如果美国因为台湾问题和中国发生战争，英国将扮演什么角色。美国国务院礼拜三回复美国之音关于美英磋商的询问的时候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对于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单边行动表示忧虑，并将继续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由于担心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前日本政府负责国防及外交官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的访问中和拜登政府官员讨论了美日同盟如何应对台海冲突的议题。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 COVID-19 病毒变种 Omicron 的两个新亚型变种导致南非传染通报数激增。世卫强调检测的重要性，以监测病毒的突变和传播。根据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的汇整数据，美国的 COVID-19 病死人数4号累计突破100万例。全美现在又遇到 Omicron 亚种 BA2 的新变种，令到全美疫情又正正出现升温的趋势。纽约时报报道，专家表示最新的 BA2.1.2.1 变种正在美国快速扩散，几个礼拜后可能成为美国的流行变种，只不过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它的症状会更加严重。美国是由纽约州卫生官员在4月首度确认 BA2.12.1， 发现它的传染速度比在年初引爆全美大爆发的 BA2 更加快。另外，美国大型研究发现 SARS-CoV-2 病毒变种 Omicron 本质上和之前的版本的变种一样严重，推翻了过去研究认为 Omicron 传染力度更强却比较不严重的假设。布林肯对华演讲定位中共是美最主要威胁。拜登今个礼拜将会晤 G7 领导人讨论对俄进一步制裁。瑞典外长说，申请加入北约期间将得到美国支持。京东等逾80公司被列美黑名单或面临退市。美国塑胶废品回收率降至约 5%。 民调显示，纽约人最关心治安，不满意亚当斯。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节国际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拜登政府上任一年半以来，即将首次阐述美国政府的对中国战略，即美国的最大威胁依然是中共，而不是俄罗斯。国务卿布林肯原定在星期四在乔治亚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但是却因为临时得知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国务院星期三通知说布林肯的演讲会另择时间。不过美国媒体已经提前透露了部分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背景以及内容。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说，虽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备受关注，但拜登政府准备在演讲中更新讯息，即美国仍然将中共而不是俄罗斯视为他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今个月拜登政府将同亚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接触，下个礼拜将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另一方面，拜登亦将进行上任后的首次出访韩国和日本，并将在5月24号举行包括日本、印度和澳洲在内的四方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根据拜登总统星期三报道，在乌克兰战火不断燃烧之际，他将在今个礼拜和七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会面，讨论对俄罗斯可能采取的其他制裁。路透社报道，财长耶伦表示，美国一直在同合作伙伴讨论进一步制裁，并可能采取额外行动向莫斯科施压。耶伦没有透露可能采取哪些具体行动，但是强调，如果俄罗斯继续这一场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就可能采取进一步措施。礼拜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了第六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其中包括分阶段石油禁运，将俄罗斯最大银行从全球银行间系统 SWIFT 中移除，以及禁止俄罗斯广播公司在欧洲播出等。不过新制裁必须获得成员国批准才可以生效。当被问及欧盟宣布新制裁后，美国是否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时候，拜登强调他会在今个礼拜和七国集团成员讨论，以决定将做什么或者是不做什么。礼拜三，瑞典外交部长安林德在华盛顿表示，瑞典在申请加入北约期间将得到美国的支持。林德在华盛顿会见国务卿布林肯之后，对瑞典电视台表示，我现在不会谈论任何细节，但我觉得很肯定的是，现在我们得到了美国的保证，但这个并不是具体的安全保证，那个是只有当你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的时候才可以得到。他表示，这些保证意味着俄罗斯可以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对瑞典进行任何形式的负面活动，而且他们已经威胁要这样做，美国将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不做出回应。瑞典和邻国芬兰在冷战期间没有加入北约，但是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些国家正重新考虑安全政策，加入北约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不过加入北约需要所有成员国批准，申请过程可能长达一年，两个国家都担心在这段时间可能会面临安全威胁。星期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80几家公司列入可能在美退市的公司清单上，这些公司绝大多数是中国企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这份即将退市企业清单，是基于2020年美国一项法律的要求。这项法律规定，企业必须遵守涵盖美国所有上市公司的审计规定。除了京东之外，中国最大公司中石化和中石油，以及中国人寿和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亦都在新上榜的80几家公司清单当中。其他企业包括正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网易公司、小鹏汽车、科兴生物、泰和城医疗集团有限公司、斗鱼等，亦都被列入可能退市的临时名单。2020年12月18号，美国时任总统川普签署了外国公司问责法，令到外国公司问责法正式生效成为法律。这项法律要求，如果外国公司的审计报告连续3年未能够呈交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以作审核， 将禁止在美国任何交易所上市。根据礼拜三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的塑胶废品回收率在2021年降至 5% 至 6%。原因是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停止接收美国的废品出口，而且人均塑胶废品产生量飙升至新高。据路透社报道，环保组织 Last Beach Cleanup 和 Beyond Plastic 发布的这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塑胶废品的回收率已经从2018年的 8.7% 下降。2018年的数字是由美国环境保护局对外公布。在塑胶废品回收率下降的同时，塑胶垃圾的出口亦都急剧下降。之前这些塑胶垃圾被认为是可回收再生塑料。不过近期以来，中共和土耳其已经实施了塑胶进口禁令。其他的国家亦根据巴塞尔公约塑胶废物修正案设定了塑胶废物污染限额。而美国在2019年没有批准这项公约。这份报告显示，美国必须承担起管理自己的塑胶垃圾的责任。根据礼拜三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在向公众调查的10个问题当中，纽约人最关心的是社会治安和犯罪率。而且他们对市长亚当斯的工作赞成度在各个方面都比2月份有所下降。尤其是市长在治安上的成果和公众对未来枪支犯罪打击的信心上，亚当斯得了负分。根据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发布这项关于纽约市的调查，49% 的人认为治安和犯罪率是目前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是住房15%和流浪汉问题12%，剩下的其他问题关注度都在10%以下。关于社会治安和打击枪支犯罪问题上，高达86%的纽约市民支持在地铁系统中增加警察。同时62%的人赞同市长在地铁中安装金属探测器以寻找枪支武器。而对于市长亚当斯的工作满意度，相比2月份的各方面都在下降。譬如对市长工作的整体认可程度是43:37。虽然赞同的比例仍然大于不赞同的比例，但这个数据和2月份的46:27却远远不同。